谢主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你，他现在就要来救你，来救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相信就能够得着，因为所有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主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，主他的所有的代价已经为我们付了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第26节，罗马书第三章23到26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好，25节前半我们一起再读一次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那早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通到这个挽回祭。那首先我们看见，当施洗约翰他在那里为人家施浸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为神尽他的职分的时候，那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好像人想要来做点什么。那众人也问主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然后在马太福音19章16节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？我想每一个人都很愿意，如果我们能够做什么，来到主的面前说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，我们来得着永生。哈，那在使徒行传2章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使徒行传16章30节，领他们出来，那这个禁足哈，就说，这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哎呀，人很愿意说，如果我能够做什么，人也相信他能够做什么。犹太人他们求神把律法颁给他们，他说，把律法给我们，我们必定能够照着行啊。他们愿意做什么来讨神的欢喜。礼拜五交通的时候，我提到过去有一位福音朋友啊，他过去在拜偶像的那个背景的里面，他说他里面很不平安的时候，他花了20万呢、啊、去买一个莲花座，哎呀，好像能够做点什么，花一点代价。结果他说一个抽屉里面啊，他不止一个莲花座，哎，你看他付了多少的代价，他在里面还是没有平安。你看世界上的人，你叫他做一点什么，人是非常喜欢，他们也盼望能够靠自己能够做一点什么，能够积一点功德也好，能够做什么来得着这个永生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无论人怎么样去努力想要来做好，并不是人想要做坏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想要做好，但是人不管怎么样努力，犹太人你说他们想不想遵守律法呢？他们是非常想遵守律法的。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，他说，我想要来遵守律法，他要来守安息日。哎呀，他们很聪明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外面想要来做什么，来讨神的欢喜，来得着永生。但是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，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好像神在所有世人愿意做什么人的当中，人都在那里做，当神看的时候，他说没有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这边我们刚刚读到讲到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是讲到所有的人啊。我们知道在人的里面，有些人他说我标准高一点，有些人他是作恶犯法的，你说他是太低了。 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。那我们讲到说，这个犯了罪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原来的意思，讲到持不中地，就是说你在射箭的时候没有办法射中那个靶心啊，叫做这个罪的意思。还不是说你去杀人放火，这个叫做罪。原来在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有一个心意，他照着他的荣耀，他的样式。今天呢，人被创造起来是为着他的荣耀的，是神要在人的身上是要来得着荣耀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我们看说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就是说神今天造人的时候有一个这么高的标准，但是今天有没有人能够达到呢？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让神来得着荣耀的。所以今天这里所讲的世人都犯了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难怪今天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，当人不懂什么叫做罪，你说哎呀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你说你是一个罪人，哇马上人家跟你拼命了哈，什么你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又不做这些坏事哈。今天什么叫做罪人呢？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达不到神他的心意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这个叫做罪的定义。所以你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犯罪堕落的生命，是我们的生命从亚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那个罪进到人的里面，他整个没有办法再来把神荣耀的性情彰显出来。是的，亚当夏娃原本按着神的样式他们被创造的，照着神的形象他们被创造的，但是从亚当他们一直到现在，真的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找不到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。你说世人都犯了罪，那罪是需要受到审判的，罪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今天我们看见有三件事情在这边怎么样能够摆得平哈？那第一个呢，如果说人是没有罪的，那个就没有问题了，没有什么审判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发生了。那第二个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报纸说啊，有一个人他被判了死刑哈，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哇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哎呀应该要怎么样去救他。有时候我们看死刑就死刑嘛，跟我们好像关系并不是太大，因为我们里面对他并没有那么深的爱。但是今天犯了罪的是要受刑罚，受惩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神他又是有爱的，有了爱就不一样了。今天如果这个判刑的是你的孩子，你看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有爱的缘故，你要来救他，你想说怎么样想尽办法要来拯救，来把他拯救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不单他有爱，还有一件事情讲到神他是公义的啊。那这个公义就讲到说，你要拯救他，你不能够走后门，不能够贿赂，不能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所以神要来拯救的时候呢，必须照着他的公义，所以他的办法必须是正直的。那我们看见说这三个事情怎么样能够摆在一起哈？你说人如果没犯罪好像问题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好，你说神如果是他没有爱，他根本不爱世人的话，那也没关系，我们该受审判该受刑罚那也就受了就是了。但是问题是神又爱世人，爱到一个地步他又要来拯救世人。你说如果说神没有什么公义的话，那也很容易啊，他把有罪的就说算你们无罪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又是公义的，所以我想我们看见这三个摆在一起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呢？人又是犯罪的，那神又要爱世人，又要来拯救世人， 那神就是公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他在这里面讲，如今是蒙神的恩典，特别就讲到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边就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，就讲到救赎必须要完成，讲到说神的公义必须要得着伸张，那这个公义的伸张就有一个救赎，讲到说神的儿子为我们必须来到地上，他必须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必须是圣洁的，他必须是完全的，他才有资格来代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，他必须受神的审判刑罚，他必须付一切的代价，今天神的爱神的恩典才能够真的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看见罗马书他是在把救恩的根基哈，他把救恩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在旧约我们也读到这个挽回祭，然后我们也读到施恩座，在新约的里面，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节，他讲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在这个挽回祭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得着赦免，好像能够被他挽回，得着遮盖。然后呢，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那到底挽回祭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九章五节哈，中间有三个字他没印出来，是基路伯哈，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。那这个施恩座这个字呢，也就是挽回祭的这个字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约柜的上面它有一个地方叫做施恩座，那这个施恩座也就是挽回祭。所以我们读到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，他说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。他特别讲到那个血是弹在施恩座的上面。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，那一个呢是亚伦发芽的杖，因为亚伦的杖在众族长他们的杖，只有亚伦的杖是发芽的杖，是一个复活来见证神他的大能。另外呢有装着玛纳的金冠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降下那个玛纳来，他们把玛纳装在那个金冠的里面，放在约柜当中。那第三样就是法版，就是那个两个石板，讲到神的律法，当摩西上西乃山他去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。那我们都知道在律法的底下，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有没有人因着行律法被称为义的呢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他说是使人知罪，好像律法是一个神所定的最低的一个标准啊。犹太人说给我们律法我们能够来遵行，但是事实上显出来，当这个律法颁下来以后，他们没有办法做得到，连最低的一个标准他们没有办法来做得到。律法使人知罪，把他们的光景显明了出来。那我们看见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约柜的里面这边有律法，没有一个人在律法的面前，在行律法的事情上能够被神称为义的，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行为说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，没有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柜它不是敞开的，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，那这个盖子叫什么？叫做施恩座。 这个盖子叫做施恩座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，今天因为施恩座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，因为在这里有挽回祭，这个挽回祭也就是施恩座。我们要认识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我们可以不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在于我们行权的律法，乃是说这边有一个施恩座在这里遮盖，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主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。我们讲过宝血它的意义在什么，血的重要在于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这个血所表明的意义是讲到主耶稣那超凡美丽的生命，所以在以赛亚书讲到说，他为我们将命倾倒，他的生命他为我们倾倒出来，所以在人看是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在主那里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所以今天在父神的面前有一个代价，一个重的赎价为我们付了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早上唱那首诗歌，哦，这爱来寻我，哦，这血来怎么样，来赎我，是这个血把我们赎回来，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他这边讲说是凭着耶稣的血，今天宝血已经流了，今天赎价已经为我们付了。我们很清楚在神的那一面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在神公义的要求那一面，耶稣的生命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他来到地上，我们讲到说他的生命就是钉十字架的生命，他在地上在卑微之中把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，彰显出来，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，他把神的爱彰显出来，神所有的美丽性情，一切的丰富，哎呀，主耶稣在肉身的里面把这位神彰显出来。那这样的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，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流血，他为我们将赎价来付给神。所以今天神看见我们，他是看见他的儿子，他是透过他的血，主耶稣今天在这里他成了我们的遮盖，神不再追究我们的罪孽。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相信宝血的意义，宝血的价值，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，我们的认识远远超过在十字架上那个物质的血，物质的血早就干了，但是今天主的生命是那样子仍然在父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，他的血今天仍然带着何等的功效，无他唯有耶稣的宝血，有全能，有全能在羔羊的宝血。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支取宝血的权柄权力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不再是外面物质的血而已，今天在他的血中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，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，今天仍然在那里为我们说美言。我们在这里说是凭着耶稣的血，今天若是凭着任何其他的是不牢靠的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这个血实在是这样的稳固，永远是不摇动的。我们看见说下面一个，借着人的信，借着人的信，我们信就有事情发生，因为赎价已经付了，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。今天如果救恩没有完成，如果赎价没有付清的话，你光信达不到它的效果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因为主的工作已经都做成了，所以在我们这边来讲，不再是我的努力，不再是我的挣扎， 不再是我的行为能够来讨神的欢喜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件事情是借着人的信，那这个信叫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，说今天不再是我的努力我做到了，所以我好像照着我所做的，我能够跟神来支取我该得的哈，没有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他讲的这么斩钉截铁，这么清楚啊，不再是我们所做到的，叫神的心得着满足。信，我们说它就是一个接受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我们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说，我愿意接受主为我所做成的，那这个接受就是一个信心非常实在的一个行动和表现。你愿不愿意接受？当我们问人家说你愿不愿意相信呢、啊、这个相信实在来讲很具体的就是一个接受，我接受，我相信，我就得着了。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说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。但是今天我们是因着什么称义呢？因着信，就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，他所做的今天成了我们的代替，他所活出来的，今天我们说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。他称我们为义，我们讲到说借着十架，借着这个救恩，神的公义要显明出来。那公义是讲到神他做事的一个法则啊，他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算你是没有罪的，你犯了罪他要有审判，要有刑罚。今天有时候我们父母管教儿女啊，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一个公义的位置上，因为呢我们也爱我们的孩子，所以不是每一次孩子犯错我们都是公义在那里审判他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啊算了算了算了，就饶了你吧。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了脾气，要来这个管教他一下，要彰显一点这个公义哈。但是我们常常就在这两边左右为难啊，你义彰显的太多呢，这个爱就不够了，对不对？你爱太多了呢，这个公义又显不出来了。所以常常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。但是你说神他不是50%的公义，50%的慈爱，神是100%的公义，又是100%的慈爱。所以常常在我们觉得对孩子这个不容易的点上，那神更是因为他是100%的，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谈条件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的义，神的爱在哪里能够相会呢？在十字架上，只有在十字架，天的义和天的爱在这边能够彼此相会。因为神爱我们，他要救我们，但是神的公义又必须要伸张。所以今天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，因为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他的爱得以完全了，神把他儿子独生的儿子都舍了，神的爱在这里要向我们显明。那今天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受审判，在十字架把神的爱显明出来。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承受神公义的审判，神的义必须要伸张出来，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需要来审判。主耶稣站在十字架的位置上，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承受了最公义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将神的义能够表明出来。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第26节25节的后段讲说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他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神的义必须要伸张出来，所以我们看见只有一位是义者。当他讲到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神必须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。只有一位是义者，这位义者就是耶稣，他把神的义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。然后今天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以后，他说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神能够称我们为义。称我们为义意思就是说，原本我是没有义的，我的行为是不能称为义的。在地上神说没有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但是今天我们就因着信，我接受主他的所作，他的代替，他的所事，主耶稣的一切我接受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他的血在我们身上就会发生功效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得着一个权柄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得着一个生命，这是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义者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。哎呀，这个生命能够让神的心得着满足。所有事情发生一个关键在于我们的相信，我们的接受。那在这边呢，神能够称我们为义，称我们为义。今天神看我们，透过他儿子的血来看我们，我们是被洗净的。今天神看我们，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称我们为义。他不能再来审判，他不能再来追究。哇，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何等的喜乐，他还一直的吸引我们来到他流血的身边，与他来相会。弟兄姊妹，当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，他把整个神的救恩那个重点他把它讲出来，盼望说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，神怎么样设立耶稣基督，他成为这个挽回祭。那这个挽回祭就是约柜上面的那个施恩座的意思，什么地方挽回，什么地方施恩。那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父神宝座的面前，我们能够来亲近神，来到圣中之圣，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看见一切代价已经付清了。主耶稣他成了这个挽回祭，今天在这里不在于靠我们的行为，律法在约柜的底下，在遮盖的底下。今天我们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坦然无惧的，不再靠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心相信我们的主，今天他是我们的生命。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。什么时候相信呢？现在要相信他，现在就相信。从我们得救那一刻，我们是因着信我们蒙了大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时刻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我们时刻都相信，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一个大的福分。每次我们坦然无惧，我们不是害怕战惊，说是不是今天神的恩典又降低了一点呢？今天是不是神又来追查我的罪孽呢？不，我们讲过，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，站在神公义的根基上，不只是说神爱我，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；不只是说神有怜悯，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今天光是靠着神的怜悯、神的爱，我们时刻是战惊惧怕的。孩子可以知道父亲爱他的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，我们还是害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怕刑罚，怕这个鞭打。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站在公义的根基上。啊，这个公义原本是最让人害怕的。一讲到神的公义啊，神的愤怒啊，有人读旧约，他觉得说旧约常常都是看见神的公义，新约是看见什么？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、神的爱。那其实你真正读懂了， 旧约和新约，神就是那位公义的，神就是那位充满了爱的，并没有分旧约新约，这位神好像这个性情表现的不一样。但是人原本最害怕的，今天却是我们站在一个得救最稳固的根基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清楚的说，不是因为神爱我，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清楚的说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里面没有惧怕，因为是站在一个公义的根基上。那这个公义的根基，我里面就清楚，我相信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所付的一切的代价，我相信，我接受基督成了我的生命。今天神在公义的根基上，他称我们为义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你改变得更好，不是你多少的认罪悔改，乃是因为相信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。相信接受，我们坦然无惧的，他今天就要来救我们，今天就要来救我们啊！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哈！还有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认识真理，我们也进入这个实际，我们天天可以来经历，活在主的面前，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。主做了一切，他是盼望我们来亲近他，他是盼望我们来到他宝座的面前。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，但是我们多少时候，我们又活在自己的里面，好像我们没有享受主所做成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。他要救我，还不是我那天得救的时候他来救我，他现在要救我，现在我要相信，现在他要救我，叫我能够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啊，叫我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，叫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来亲近。好吧，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，只要相信。当我们唱的时候，从我们里面啊，真实的相信接受，不但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
被罪压翻，人人起来，救主充满爱恋，他要救你，传你心怀，只要信他恩言，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先在要信他，他要救你，他要救你，现在要救你。耶稣会赐丰富恩典，已经流出宝血。你若不吃主红泉源，你的洁白如雪。
宝血已经流出来了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我们愿意现在就来信他，我们愿意现在主就来救我们。你愿意现在信他的，你愿意主现在就来救你的，好吧，我们可以站起来，从第二节唱到第四节。
再次一
在要心中，啊呀救你，啊呀救你，现在要救你。
我们在唱的时候把他要救你改成他要救我，我们再来，只要信他，
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，
只要信他，
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
50年前有一个孩子被人请去听福音，那一天传福音的那个题目他都忘掉了，但是这一首他要救你是这个小孩第一次接触到的福音诗歌。这个小孩今天是64岁的老头站在你们面前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要救我，我没有后悔接受这样的救恩，50年天天经历他的拯救。弟兄姊妹们，他要救我，他不是只叫我们传福音给那些不相信的人，今天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这一个救恩天天为着我们。多少时候我们道理上相信了，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恐怕都不相信，只相信我们的干才，只相信我们的手段，只相信我们的方法，只相信我们周围的人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早上接着他仆人的话，我们相信他，在凡事上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再来唱副歌，背下来，
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
姊妹们，
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
弟兄们，
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
只要信他，
他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
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主。早间你再开我们的心窍，叫我们真看见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。你的话说，当信主耶稣，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。主耶稣，但愿我们这般已经相信的人，不是在道理上相信，乃是在生命里相信你自己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早间借着你仆人的话再开我们的心窍，叫我们这一生蒙你的保守，活在你的救恩里头，天天支取你的恩典，天天经历你奇妙的救法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借着早间的诗歌，借着早间的信息，再一次叫我们蒙拯救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